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很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还有早上好，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那么现在你那个地方还平安吗？因为昨天呢，特别是傍晚到晚上的时间呢，就济南那个地方呢，抓住了大家的心啊。为什么？因为济南暴雨，那我们看到呢，有人呢，因为这个暴雨呢，家园被毁了，被水冲了。另外呢，就是有人呢，在这一场暴雨当中呢，就失去了性命。所以呢，文慧马上想到，我们有好几位在济南的家人，在济南的听众朋友，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可以冒泡的话呢，能不能冒个泡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您一切平安呢？劝慰子就说了，六点多我这边打雷下雨啊，现在正在下。
我昨天晚上呢也微微的经历了那个大雨，因为我们这儿也大雨，我呢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没有带伞，于是呢我就洗了三次澡。两次在雨水里头洗澡，一次回家洗澡。
是，
所以呢，如果我明天病了，那就文慧老师另请高明吧。
对，没关系，我们希望万峰老师不要病了。但是万峰老师呢说的这个香港的大雨呢，因为香港呢本身这个城市的建设呢还是挺可以的，
但是我没带伞
啊。可是呢跟济南那边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们关心济南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那也请大家呢继续的为济南那边祷告。另外呢也因为呢台风尾帕的关系呢，我们看到了福建啊、广东啊、广西啊这一块地方呢都在下大雨，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连香港这边的台风扫过之后呢，这个天气也是呢有时太阳出来，有时呢乌云遮蔽。因此呢在这里呢真的要说呢平安，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那也希望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看气象报告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教会年历灵修，接下来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呢会讲一个人，大祭司希勒家。
不太认识呢。
对，所以我们需要梁安老师出场来跟我们分享啊。接着呢我们来谈谈呢、你喜欢穿汉服吗？
还好。
还好啊。这个最近看到很多外国人呢到中国，不是那个免签吗？
对，都穿汉服嘛，我去旅游的时候经常看到。
是，我也知道万峰老师的爱人呢，
你也穿牛仔裤啊，那为啥你能当牛仔他不能当汉人呢？
是
不是，
我没有说不行啊你为什么马上就要那么大的敏感，而且马上就 贴标签呢？我没有反对啊，我们只是说来谈谈汉服而已啊。
对，那所以呢我觉得没所谓，穿什么衣服都可以，你可以穿西服牛仔裤啊，我也可以穿汉服。
我真的对万峰老师很无语了，我不知道呢他为什么一早，我只是报告一下我们会讨论汉服，你马上就在那边呢给结论了，没有人反对穿汉服，也没有人说穿牛仔不好，就是呢谈谈汉服的问题而已。
好，
那最后呢就是呢我们一起呢来查考本周金句。列王记上19章18节讲到呢这个先知以利亚 他以为呢他是孤单作战，但是上帝告诉他，不是不是的，你呢是有同伴的。就像现在呢我们直播节目开播着，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听，虽然有些人不冒泡，然后有祷告的事情请赶快摆上来。一早呢我们就非常开心的看到蒙恩，因为昨天我们特别为他呢租房子的事情祷告。那么今天呢，诶，是昨天还是星期一，无论如何呢，今天呢蒙恩已经冒泡告诉我们他租到房子了，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先定下来，先有个着落呢，诶，有个可以地方安歇安歇最重要。好了，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现在您是坐着听节目，还是躺着听节目，还是
怎么
骑着车听节目？因为我突然想到，是谁呢？敏敏吗？还是莲花呢？就是呢，说他是骑着车呢听节目的。无论如何，就告诉您，您坐着呢，千万不要坐一小时。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经常久坐的人，肝不会太好
哦，肝不会太好啊，跟坐着有关啊。
有，这是来自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每天久坐时间超过8小时，哎，这个就是我们上班的时间嘛，会导致呢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增加多少呢？44%啊，
就是脂肪肝呢、啊。
脂肪肝，
脂肪肝，
你看，
脂肪肝。
对了，我被你呢都带偏音了啊。那这个增加了44%，哇，厉害了，将近一半呐、啊。那2019年呢，发表于《运动锻炼医学与科学》里头有一篇研究也发现啊，每天坐的时间增加一小时，肝脂肪就会增加1.15%。
那我就被这个医生骗了，就是说我要去做运动，
当然
了，那我应该不做就搞定了嘛，不做坐下来的那个坐就也不用做运动。
那这种烂梗那就不要说了，
就省了那个做运动的
时间。我们说的是坐下来的坐，而不是做运动的坐。
不是，我说医生叫我做运动减脂肪，
两个坐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是坐下来的坐，你说的是做运动做事情的坐，不要再变了。
你都没听我说，想哭。
我不想听你说啊，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早上就是什么话都是反着来说的嘛。这个不知道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我两个做，大家评评理嘛。文慧反驳的，对不对？他说做运动，这个做运
动。我说医生叫我做运动，但是我说、
啊、
如果我不坐下来，那我就能够减去我的脂肪肝了吗？那我就不用做运动了。你想想，这个是一个好的出路。
好吧，你自己说你自己的。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呢，请你不要久坐，因为呢，久坐时常和肝脏上面堆积的脂肪会成正比。医生呢，给脂肪肝患者的建议里呢，有一条就是少坐多动。少坐多动。对了，久坐呢会让我们的内脏脂肪呢就像年轮，年轮就是这个树轮一样啊，这个一圈一圈的这样的层层堆积，导致呢代谢率就持续下降，还会使我们的肌肉量减少，进而呢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那如果牵扯到胰岛素，那就会带出了什么呢？糖尿病啊。而脂肪肝也不要小看，因为脂肪肝呢接着就是肝硬化，接着呢可能就有肝癌啊，各种的很严重的疾病出现。所以呢医生说的就是少坐多动，多动呢包括做运动，包括呢、什么
白熊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上班是百病之源。
对，我也建议你就不要上班了啊，我欢迎你就早上不要来，让文慧呢都不知道怎么主持下去了啊。好的，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不上班的，但是白熊我觉得我们都很清楚呢，哎，上班是百病之源，可是呢不上班，哎，我们就呢
百穷之源，
不是百穷之源，而是呢这个百难之源，你生活就遭难了。你呢很多事情呢，我们说过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呢什么呢都不能、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乖乖上班，最重要是找到上班的乐趣，找到上班在 上班里头我们的价值以及我们的使命。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明知故犯亵渎圣灵的伪君子。路加福音11:37-12:10，我们会选读部分经文。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主对他说，但是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和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疏忽了公义和爱神的事，这原是你们该做的，至于其他也不可忽略。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们在街市上向你们问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挑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却不肯动一个指头去减轻这些担子。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是证人，你们也赞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的智慧也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残杀，有的他们要迫害，为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的罪都归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祭坛和圣所中间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是的，我告诉你们，这都要向这世代的人追讨。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就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最多只能杀人身体而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提醒你们该怕的是谁？该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把人扔在地狱里的。是的，我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与宗教领袖冲突的其中一个高峰。首先，主耶稣在一个筵席中指出他们有祸的原因。11:42-52记载说，他们只有表面的献祭，却没有行公义和爱神的事。他们喜爱虚假表面的面子，他们引导人步向死亡，他们将律法以外额外的要求加在别人的身上，但自己呢也做不到。他们像他们的先祖那样杀害神的使者，他们自己有律法的知识，却没有正确帮助百姓明白律法。然后在12:1就记载，主耶稣在一个几万人聚集的场景中指责这一批领袖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 并且在十二章四到五节，主提醒有心跟随他的人要有心理准备面对肉体的伤害。然而这并非最可怕的事，真正要惧怕的是狡猾的撒旦。例如，撒旦可能会误导信徒跟随这群宗教领袖错误的教导，甚至使他们成为同样虚伪的人，那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另外，主也提到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按照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这个论述是与宗教领袖污蔑主借着鬼王的能力赶鬼的事件放在一起的。但是路加福音却把它偏排在主严厉批评宗教领袖之后。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到二十八节的灵修信息已经指出了相关事件引发了之后主的回应和有关的讨论。而路加福音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白亵渎圣灵的意义。就在祷告的教导结束的时候，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主耶稣指出神会把圣灵这份大礼赐给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然而，这一批虚伪的宗教领袖却拒绝了神的这份心意，甚至引导人一同拒绝圣灵，他们是亵渎圣灵启示的真理。他们指责主借着鬼王赶鬼，但是其实他们心知主的能力来自父神，他们呢并非不知者不罪，而是明知故犯呢。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呢？信息中列出了宗教领袖的六宗罪，请安静下来，认真细想，自己是否不自觉地犯下了这些错误呢？凡说话干犯人子的，总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路加福音十二章十节。
常年期灵修，明知故犯亵渎圣灵的伪君子。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2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周身放松，气定神闲，下午茶。
别喝茶了，快快快，就差你了，台庆节目要开始了。
2025年7月29日，良友电台台庆节目马上开始。
是的，2025年7月29号就是我们良友电台呢76岁的生日。那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我想呢，大家呢在灵修的当中呢，一方面呢，这个吸收，还有呢享用神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呢，为自己来祷告感恩。可是呢，文慧希望您再加一个，那就是也为良友电台来感恩，来赞美。为什么？因为良友电台竟然已经76岁了。
对了，把你的感恩赞美呢存起来啊，当天呢729台庆的当天呢，也会欢迎你电话来报名，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感恩的。你就可以打电话上来，跟后台就说明我想为电台祷告，那我们就会尽量安排在这个时段里头，
是
让你来为电台祷告。
是，我看到呢有人呢在第五空间呢就问啊，哎，那
有没有礼品？
对呀，那只能问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什么呢大总舵，就是总监制，台庆节目的总监制万峰老师。
因为我比较抠门，我替电台省钱，所以就没礼物。
你不用了，你就直接讲你抠门就行了，
对，
不用再讲下面那句了。
哦，对，因为其实发个电子卡也没用多少钱，
嗯，
所以呢就是我抠门，我懒惰，
嗯嗯
啊，还有这个是崇拜，崇拜还收什么纪念品呢？
嗯，
那你就把你的励志就写下来。
你应该说我们重在参与。
啊，对哦，嗯，好，你说了，你替我兜吧，交给你。
嗯，好，你看今天呢，这个文慧呢跟万峰呢，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但没关系的，我们还是欢迎呢大伙儿呢。这个7月29号当天几点呢？
6点到8点半就跟我们一起去崇拜敬拜神，感谢神76年来对良友电台的引导。那今天的经文非常好，就是。啊，有人带你去会堂，官长还有掌权的人面前，不要担心怎么答辩说什么话，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会引导你说什么话，
嗯，
所以我在文慧老师的压迫底下，圣灵会引导我说什么话了。
是，我觉得每天早上都是对文慧忍耐的一个考验啊，但是没关系的，我很愿意呢在今年呢学习啊。那我看到了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提出了一些代祷事项，我们都收到了啊。例如呢这个白熊的妈妈好像身体有恙，另外呢在看到就是清风也是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啊，他的一位朋友的也是妈妈，那我们也收到了。还有谁有一些代祷的事项？我看到了是文华弟兄吗？就
还有易兴龙弟兄，他说他现在绑着石膏，
因为他之前骨折。那我们知道易兴龙弟兄呢是有玻璃骨这样的一个疾病在身，所以骨折之后呢是不容易呢痊愈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个骨头断的地方长得不是太好，他每天就只能坐着。那今天早上又听到我们讲久坐，脂肪肝呢会累积，所以呢他有一点回应，希望你不要紧张啊。那我们也为你祷告。 另外再看看应该是文华还是李姊妹，青岛的李姊妹呢，就特别提到呢，就是山东那边因为大雨啊，咱们山东那个不是有个地方呢种蔬菜的嘛，那一些地方呢可能这些菜呀、农作物都会受影响，所以呢继续的为这一些地方来祷告。好了，已经呢是早上的7:55了，我们一起来听梁安老师的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我们都有可能会在收拾的时候找到一些曾经失去的物件，失而复得的惊喜总是叫人难忘。那么惊喜过后你会怎么做呢？是好好观赏玩那物件，对过去细细缅怀一番，然后又把它收起来，还是会把它放在当眼又重要的地方，以那物件作为自己将来的提醒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一位人物，他遇上的大事是偶然找到一件物品，我们来讲讲他是怎样处理这物品的，从中来看他的工作态度。他是希勒家，历代志下34:8-33记载了他的事迹。希勒家这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份，或主保护。他是亚伦的后裔，也就是说他是祭司世系的后裔，祭司要有亚伦后裔里的男丁担任，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在圣殿里负责管理礼仪用的器皿，主持献祭，审定礼仪上的洁净和不洁净，教导百姓洁净条例和医药常识，以及祝福百姓。希勒家不是一般的祭司，他是大祭司，大祭司是祭司的领袖，更是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他除了要执行一般祭司的工作，更要执行特别的任务，就是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献祭，为百姓赎罪，使他们洁净，脱去一切罪恶。每年7月初10赎罪日，他要穿上细麻布圣衣，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为众祭司和会众赎罪。大祭司既是祭司里的领袖，又要每年进至圣所，所以就要比别人更严谨，生活上有许多严格的守则，包括发饰、服装、生活习惯、找对象、建立家庭的要求等等。在生活观念上，他们要有比别人更强的圣别意识，要时刻清醒记住自己的身份，警惕自己持守清洁，不玷污秽。比如说，以色列人将许多事物定为不干净的，其中就有死尸，所以就是大祭司的父母死去，他们都不可以挨近他们的身体。听了这些，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大祭司？领袖的权威是人羡慕的，可是不太多人能够承担领袖背后的责任。身为大祭司，希勒家要活出见证，他要监督圣殿的修复工作，更要确保进行合神心意的崇拜。可是他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希勒家工作的年代，犹大国正处于动荡时期，神的百姓普遍已崇拜偶像多年，国家充满拜偶像的器具，百姓又忽视律法，早就远离了对神的真心崇拜。虽然约西亚王想要进行属灵改革，可是他年纪轻轻，改革果效如何，实在是未知之数。不知道如果你是希勒家，修补着破落的圣殿， 服侍着对神心怀二意的神子民，想着年纪轻轻的约西亚王会有什么想法，又会有什么感受。每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神都知道。一个平凡的工作天，正当木匠、石匠大兴土木修复圣殿，督工、管工等人把献给圣殿的银子拿出来的时候，希勒家偶然在圣殿里发现了耶和华借摩西所传的律法书，也就是五经训诲，尤其是申命记。这卷律法书可能是所罗门建殿时埋存在基石中的抄本。希勒家第一时间把这重要发现报告给对公书记沙番听，历代志下34:8-15记下了这位大祭司在他工作的年代说的一句话。他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接下来沙番立刻把律法书带到约西亚王那里向王报告，又在王面前诵读那律法书上的内容。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表达懊悔和自卑，吩咐书记等官员们去为他并为以色列和犹大的渔民求问神关于他们发现的那律法书上的话。约西亚王更坦诚说，因为列祖没谨守神的话，不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去行，受到神的惩罚。他也要百姓公开认罪，尽心顺从遵守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历代志下34，除了记载大祭司希勒家说的那句总结一个时代的话，也记载了这位大祭司的一个举动。他带领政府官员找到女先知户勒大，请他解明律法书上所记，好让全国的人明白神的心意。正因他们对神律法的重视，拯救了约西亚王和他作王那一代人脱离咒诅灾祸，得以存活，在自己所在的地平安度日。后来约西亚王更在发现这卷律法书的基础上，在希勒家的指导下进行了另一次更彻底的宗教改革。犹大王约西亚和百姓跟耶和华重新立约，将那律法书视为国家律法，很久没有遵守的逾越节亦重新依据传统的形式庆祝。庆祝规模之大是先知撒摩耳年日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再来回想这件事，一整代人得以脱离灾祸，整个国家经历属灵复兴得着平安，是因为属灵领袖和政治领袖发现神的话，又重视神的话。那卷祝福全国的律法书是由一个忠心的属灵领袖在一个平凡的工作天，像素常一样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默默做工的时候，神让他偶然发现的。他发现了律法书，没有让他封尘，没有让他陈列在玻璃窗柜，而是告诉团队里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传递，让他展示在人面前，让他被解明，让他发挥他有的影响力，祝福多人，让整个群体得益。不知道希勒家给你什么启发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岗位上忠心，帮助我们在平凡中发现你自己，帮助我们尽力传递我们从你领受的话，使别人能从你的话得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晨光洒在窗台静悄悄，鸟儿歌唱像你的微笑，杯中清茶温暖了心跳，你的恩典从不曾减少，你在平凡日子里闪耀，点亮我每个步骤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依靠。倔强的孩子笑得纯真，想你的爱在我心中生根。繁忙脚步中听见你声音，你的指引让我勇敢前行。你在平凡日子里闪耀，点亮我每个普通的祷告。即使风雨来临也不动摇，你是我生命中最
神恩引航，无尽感恩。
从晨光到星光，听友相伴，无言感激。
真理之声，从未间断。福音使命，心智更坚。
良友电台与您继续携手，传基督到地极。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9，这是呢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25年7月23号星期三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今天陪着大家一小时的，有火星撞地球，有火星撞地球的组合啊，
就成为太阳系了。感谢神。
好，那有这个呢，自己自怎么？
我们是太阳系组，
自得其乐的万峰老师。还有呢，哇，我不断的在压抑怒火的文慧啊。那其实呢，每天早上呢，给万峰老师这样记一记呢，我都觉得我今天呢，应该是会日子过得挺精彩的。大家赞成吗？
是我错，今天我早上做错了，我认错。
好，
然后他开心了，他就什么都能说了。
因为今天早上的万峰老师呢，一进办公室的门呢，就大喊大叫的：“
你放错东西了！”那样，
对，
是我错。
然后文慧就跟他说，我是照着你说的去放啊。那万峰老师，
我认了三次错，他也不接纳我，所以你要成熟一点。
嗯，好了，你看有人是这样，
我已经认了三次错了，你都不愿意接纳。
我们要学习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小人物是怎么顺服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习顺服。好了，我不跟万峰老师在这里呢这个什么我们叫斗嘴皮是吗？我们来讲讲今天要跟大伙说
汉服。哎，我现在去旅游呢都很喜欢叫老婆，哎，你快点呢去拍一套这个汉服照。
对呀，
去每个景点都去拍。
是，我偷偷告诉大家，我们的万峰老师呢还给我看了他爱人的穿汉服拍的去的什么。
现在我跟你说才299，有一些卷的168就给你拍10张照、还有化妆修图，
你知道
拍照。
对，你知道
全包呢，
我一张都没有。为什么？
我带你去。
不用不用。第一，这个我觉得我穿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
那我跟你说，你现在穿怎么都比10年后穿好看。
哦，好的，
所以你快点做。
好，那我看看呢，这个我们的听众呢，我们的家人，原来有人有汉服呢，是谁呢？大树有汉服，还有谁有汉服啊？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
我等着秦贤穿汉服，他就像那些老外来中国的时候旅游的时候穿个汉服。
好，的确啊，最近呢，在一些的比较有浓厚的文化传统的景区呢，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穿汉服的年轻人啊，或者是外籍游客。那就算呢不是那些景区，哎，平常的街道，例如呢，我记得在南京的时候，哎，在上海有些地方，在杭州，在苏州，我都看到呢有人穿汉服，特别是女孩子。那我告诉大家，最近呢就有一条新闻跟汉服有关系，哎，这条新闻就出来了，引起大伙儿的注意啊，有些地方就开始羡慕啊，羡慕我是不是也要到那个地方去拍一张穿汉服的照片。干嘛呢？
挺
好啊，就是拿来当身份证的照片。
啊，那你扎起你的头儿，戴了个冠。
哎，告诉大家哦，这个浙江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穿汉服拍身份证的照片的。那哎，这个传统汉服身份证照片，哎，有这样的一个便民的举措，也就是说呢，市民呢可以在辖区的公安窗口或者是12家授权照相馆量身定造你要穿的汉服，唐装啊，中山装啊，汉服这些呢。
唐装跟中山装跟汉服有点距离吧，一个是古装，一个是明初的那些
传统汉服，按规定拍摄证件照。那么拍摄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有照相馆负责人就回应说，能不能拍摄个性化的需求的身份证照片，取决于上传系统能不能成功。需要注意的是呢，衣服的颜色不能太浅，因为身份证的背景呢是白色。其次呢，刚才你提到了什么这个发型啊，好多的珠珠串串的，哎，其次在发型上虽然可以有这个什么你那个梳发啊，有不同的发型啊，
被人检查的时候认不出来，啊，
但不能有任何发饰
哦，
那些珠珠串串请你收起来，而且你梳的那个什么呢，发型不能够高出你的额头，你的头太多，例如呢你的脸是小像巴掌大的，结果你那个什么发型比你的脸还高，
主要是你化了这个浓妆，然后去人脸识别的时候认不出来啊，两个人那样。
哎，现在也可以啊，现在也可以化妆啊。
你化了很浓的话，你
谁说汉服要化浓妆呢？谁说呢？
古代嘛，也加一个点在额头上，
不能够有点吗？照相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这些不行。最重要的点是在那个汉服，你可以穿汉服。那这个分局工作人员就表示呢，根据公安部2024年12月更新的居民身份证数码照片采集规范， 身份证照片采用白色背景啊，即便是汉服，只要是深色的，而且领口记住了领口，你说我穿个唐装，你知道唐代的衣服
太性感了，
对，而且呢这个领口要符合要求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民装或者宋装是可以的。那么这个符合网办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到定点照相馆拍摄照片上传。那么工作人员还介绍啊，线下办理的话，你穿着汉服来现场拍照也可以哦。
现在不流行民装还有宋装了，流行战国袍
哦。只要你的领口还有你的妆容哎，符合这个身份证的要求就行了。
我妈呢以前呢叫我呢，她说你去拍身份证的照片护照的照片呢一定得穿西服去，因为呢以后你去过关的时候呢，人家都是看着你那个照片去认你，如果他看到你穿西服呢，他觉得你是比较严肃尊敬专业一点、
哦、
给你过关也是容易一点。
那我们穿汉服就代表我们是一个热爱咱们中华文化传统的人，是不是？那么说到的是浙江这些地方，哇，他们开始开放了，哇，其他地方听到了这个新闻呢，开始羡慕了。例如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这些地方，哎，也有网友就晒出了他们穿汉服拍身份证照片成功的经历。嗯，您羡慕吗？您会不会想，哎，下一回呢，拍个证件的时候呢，我穿汉服，
哎。不如穿圣经的服装，耶稣穿什么我穿什么。
我就说嘛，你要符合那个什么，
那个领口够高就行了吗？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呢你穿了哎，你去拍照符合他的要求就行啊。所以你会想穿汉服去拍个证件照吗？你会想穿汉服出行吗？那么圣经说要合乎圣徒的体统，那你又怎么看呢？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来点播放清单的主持人陈宇恩。时间过得真快，今年是宇恩在良友电台满十年的日子，而看见上帝带领良友电台还有听友一起走过76个年头，有幸参与其中的一小段，宇恩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也相信上帝的祝福与恩典满满的要临到每一位同工与听友。祝福良友电台生日快乐，愿我们的节目继续成为多人的祝福，结出福音的果子，也愿收听的人结出生命美好的果子。
怎么能够少了我呢？我相信良友电台一定陪伴了许多的听众，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生命当中不一样的风景。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陪伴正在收听的你，还有更多各年龄层的听众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多结果子吧。祝福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嘴里，免得我远离。
列王记上19章18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
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有人问呢，汉服是什么服装呢？哎，汉服就是咱们
古装啊，
古装，咱们中国呢各个朝代的衣服，哎，有唐代的，有明代的，有宋代的啊，都行
啊。但是那个格格那些旗袍，
哦，
是
也有清朝的
啊，那个不是汉哦，那个是满族。
咱们中华民，
啊，对对对，所以叫汉服不对，
对了，
华服。
对，咱们中华这个民族。所有朝代的衣服都是汉服。好了，来，我们回到这周要背的经句，列王记上19:18。昨天我们就讲到呢，以利亚因为耶洗别的追杀而逃亡，身心俱疲的他呢，甚至向神求死，但是神没有责备他，而是让他先休息，先吃东西，恢复体力，然后带他前往何烈山。那么当初呢，摩西在何烈山的荆棘火焰中遇见神，但这一次同样是在何烈山，神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向以利亚显现。那耶和华叫以利亚出来站在他面前，然后呢疾风大作，
就是狂风啊，雷电啊，火啊，地震啊，然后什么都在了，然后就没有最后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
对，是的，这个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声音呢，未必总在震撼人心的异象或者是大能之中显现。有的时候呢，神的声音呢，微小的声音跟我们相遇，神的临在不受我们预设的框架限制，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和我们相遇啊。那么以利亚可以说是一个孤独英雄，在山上呢展示了神极大的作为之后，神就再一次的向以利亚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你在这里干嘛？
而以利亚的答案还是和上回相同，坚持的说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孤身奋战，
但是就耶洗别就害我。
对，可是神没有立马的安慰他哦，而是给他三个新的托付，最后才告诉他，不是的，我为自己呢还留下7000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的神的计划比我们看得更广阔。我们常常以为呢，只有我们一个人大发热心，但是神早已经预备同路人，还有我们的付出神都记得，他不是不回应，而是按他的时间和方式工作。另外呢，我们要信靠神，而不是掌控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好，问问题。
好，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侍奉神而感到孤单还有低谷呢？跟我们一起聊聊呗。
小静，
小静，早上好。
早上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见了，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听见了，
听到。
小静，我好像是不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打进热线啊？
是的，我上次就是没打通。
小静，欢迎你，终于第一次跟你通过电话认识了。
听说你是唱歌很厉害吗？
我不是唱歌很厉害，我就是两首电台不是73周年过生日吗？我写了一首小歌，
哦，
想唱。我做的这首歌题目是《良友电台我的朋友》，我开始唱了啊。
好。
良友电台，我的朋友，从岁首到年终，伴我成长。良友电台，我的朋友，从早晨到晚上伴我梦想。接着上播带山羊，主耶稣的十字架，跨越高山和低谷，渡洋海越平原。接着上播带山羊，主耶稣 扬着大好的心情，我们一起来传扬良友电台，我的朋友从岁首到年终伴我成长。
太棒了，太棒了，
太棒了！
棒棒的，你就是最棒棒的；萌萌的，你就是最萌萌的；美美的，你就是最美美的 ；Very good 的顶呱呱。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为听众朋友的那个身体情况来祷告。我们首先呢，为这个易兴龙弟兄，他就说现在呢行动不便，没办法运动，因为他玻璃骨症，还有之前有一点骨折，求你帮助他。他现在坐了又想躺，躺了又想坐，其实呢是很煎熬的，就求你与他同在。也为白熊的妈妈呢颈椎病犯了，就求你帮助他，因为呢好像动不了啊，那个是非常艰难的，求你去医治。也纪念呢这个清风的好朋友，就是梁女士呢，好朋友的妈妈梁女士呢就长了一个瘤啊，在肠里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癌症，就求你医治他，因为呢肠里头的癌症呢也是蔓延了很久了，就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的过程里头有这个美好的这个果效。我们呢也为这个莲花的那个姊妹旁边呢，就说4个月啊僵硬了，一弯曲就痛，就在恢复的过程里头就请你医治他，与他同在。我们都有很多的病痛，很多的不舒服，也特别纪念这个济南的大雨，求你帮助这个城市的复原啊，帮助在水淹的地方，求你去一一去供应，去与他们同行。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哦，只有为你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他，
跟随着你
发现一个伤害就去医治它。
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只有为你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它。我相信神看见了我们的需要。刚才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简单扼要的纪念有需要的家人，我也深信我们的天父听见了我们的祷告，天父所做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像当年以利亚以为他一个人，但是神却告诉他，不是的，你不是孤身奋战。
对，我们的彩虹109就觉得我们村里头就我感觉很孤单，也求神兴起我的同路人，有些时候想放弃，但是神也托起他，所以呢相信神一定供应，神一定。还有7000个没拜巴力的人啊，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